三二一。
Oh, come on, all you workers who toil night and day by hand and by brain to earn your pay, who for centuries all past for no more than your bread have bled for your countries and counted your dead.
We're the first ones to starve. We're the first ones to die. The first ones in line for that high in the sky. And we're always the last when the cream is shed out, for the worker is working when the fat cat's about.
In the factories and mills, in the shipyards and mines, we've often been told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海报实时谈，我是四十二。这是一档没有什么信息的这个助眠和放松的节目啊，因为这个我平时说话的调值比较低，比这个在节目里还要低，很多人认为容易听睡了，所以就有这个顺势的这个啊，这个顺势就有这么一期节目啊，就是这么个东西啊。在这里我会跟大家聊聊最近玩的游戏和一些别的什么见闻什么的。这是2023年春节之后的第一期啊。本来其实我是很希望在这个正月里录的，其实是想，三月份，不是三月份，大年三十的时候录出来给大家听一听。结果这个很遗憾的是我自己准备的整个一套录音笔出了些问题，这个就只能说这个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京东的这个第三方大家能别用就别用哈，真是就被坑了。嗯，这个因为我在家的时候用的是这个京东的啊，不是京东，是那个 Zoom 的 H6 的那个录音笔，很好用，出差的时候经常用。去年2022年有的时候出差录的这个实谈就是用这个 H6 的录音笔啊，然后后来我就自己买了一个，出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客服让寄回去之后修了快两个月，怎么催都没有任何答复。年后之后甚至就店家就说不知道，然后就挂电话，特别特别牛逼。现在也没有再拿回来那个录音笔，大家就只能说小心点吧，这有什么办法，真是服的。嗯，我觉得京东这种不管他第一方怎么样吧，第三方确实真是非常的不负责任，令人很失望。这家店叫什么，北京蓝笔乐器专营店嘛，大家就小心点，就排个雷吧，避个雷吧。这种能无论是通过淘宝还是通过京东第三方都尽量小心，就怎么说呢，很不愉快，导致这期晚了一些，实在是不好意思。然后年后恢复这个上班之后的前两天也比较忙，就导致整个录音室门满的，所以也没有怎么录这个节目。我顺带一说，去年有那么两期海报实时谈录制的时候，对，我就是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就是我的帮忙 Moby 和狗哥他们这个 GSS 纪录片团队去拍这个《流浪地球二》的幕后纪录片，当时我们就住在片场边上的酒店里，所以然后那个时候还赶上山东的疫情卡在那儿，然后我没有办法，就是说作为文案和这个策划。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跟着摄影师进到片场里去，因为那个片场里很挤嘛，就是说实话能匀出来像我们这样的外人这样的纪录片摄影师进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有的时候我就只能在边上待命。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酒店里录那个实时谈的时候，正好也是他们比如说有了通报就半夜两点多开机，两三点开机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在等他们拍完这个时候然后再录的。这么想那几期实谈还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是吧？好，然后我们就正式说说，分享一下最近的情况。这过年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儿吧，但是这个各式各样的事儿都还，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可能最好的就是从这个流浪地球二说起，我也没什么好说，就请大家都去看嘛。就是很令人，哎，我也没词儿了，反正我很喜欢，因为它是科幻片嘛，我就无差别的喜欢一些科幻片啊。当然，科幻片里有好有坏，这个我也认了啊，我也认了，就是很棒，而且，怎么说呢？就是说，《流浪地球二》，很多人的评论说它是一种新的东西，我还是挺认同这个描述的。无论是你是从《流浪地球二》这样的电影开始接触科幻，文化产品，还是比如说像我这样，我从小就开始看，《流浪地球二》确实有些东西是新的。这个到底新在哪里？我觉得其实值得反复体会和琢磨吧。它不仅仅是所谓的中国叙事那么简单，其实这部分肯定是有的，另外一部分还有很多很深的东西值得去揣摩，值得去体会。反正挺好的，这个事儿挺好的。之后也许那个纪录片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录点更多的节目，聊一聊这个幕后，就可以。还有很多很有意思趣事儿吧。就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在片场这个没人搭理的、没人在乎的小透明的这个视角，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后可以找机会给大家分享分享。然后别的什么值得说呢？上一期录的时候是2023年第一期，我和老白在上海出差，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新冠就是阴转阴之后的诸多症状还没有完全的消退。过了现在这样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在见好，只能说一切都见好。不再咳嗽了。体力在缓慢的恢复，其实每一天我都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恢复，但是和最初的那个完全没有劲儿、完全气短相比，已经好了非常非常多，就是还可以吧啊。然后我现在，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很客观的情况，就是我不太能戴这个 N95 的口罩，但 N95 的口罩非常非常的影响我呼吸。这可能是因为心肺功能确实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吧，所以我就搞了一个这个中松的那个面罩，那个面罩里因为有那个，一方面是它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它那个叫进气儿的那个叫啥来着，呼吸阀，然后同时它是两侧进嘛，单出。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呼吸困难，戴着还算舒服，而且他那个说话能听到，就还不错。反正大家就说实话，还是建议就是继续注意防护吧。这个就是至少少得病，能不得病就不得病嘛，就还挺好。然后我现在还在不断的评估自己的这个心肺的这个恢复的状态，这逐渐的马上应该就可以去恢复运动了。很想去打乒乓球，好想好想打乒乓球，好久没有打。在这还是推荐大家去好好的运动运动，找一个运动那个练练。不过这是以前都聊过话题了，今天也就不展开了。哇，说了10分钟， 感觉大胜利啊！哦，开场的音乐，对，开场的音乐来自这个The Longest Joins 的这种社区合唱。嗯，你可能在 B 站上见过，就是他们比较有名的是经常唱那个船歌，比如说那首多人合唱的 Whaler Man。因为他们经常的就是唱这些民歌民谣，然后因为他有这种属于普罗大众的这种性质嘛，他们其实搞过好多的，我印象中搞过好几首歌的那个社区大合唱。然后靠，说这么多没说这歌名，这个歌的歌名叫The Worker's Song， 工人之歌，的合唱版，非常的有气势，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我查一查他们别的所谓的这个社区项目，所谓的 community project 吧，有这么几首 The Wheeler Man， 还有那首很有名的传歌叫这个 Leave Her Johnny。 如果你那个听玩侧信条黑棋的话，肯定是知道这首歌，非常好听啊。挺喜欢他们唱的这些船歌啊，什么民谣什么的，都很有意思，都很活生生。我觉得这样的歌有一种莫名的活力，特别特别感人，特别特别动人。然后说到这儿，就是这个说到这儿，就是上一期，好像是上一期，我不记得，我印象不太深了。然后有一个评论，当时他咋说来着？我不太记得说什么啊。这个节目里，请不要这个有反复提那个提醒我是劳动了，感觉就是作为一个打工人，不用再提醒我天天打工卖命了。我觉得，然后后来这个评论被删了，我也不记得他具体说啥了。反正这个事儿我倒是觉得很值得说，很值得提一下，因为这是一个让大家放松电台嘛。我觉得，作为特别是比如说在北上广这样大城市打拼的务工人员，就像我这样，包括我自己在内，混淆。为了活着，为了不下周饿死在马路牙子上的所谓的这个工作和劳动，这两个概念是你很多生活中不愉快不顺心的甚至抑郁的事情的根源。这其实是两个概念，或者说我认为把它拆成两个概念去看待，有助于你过得更相对而言更舒服一些。劳动实际上是一个很广泛的，而且是很个人的一件事儿。劳动，然后创造价值，其实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这个事是你自己的，而工作在现在语境下描述的却不是这件事。描述的并不是劳动，这其中的微妙之处，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考虑。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其实劳动会让你快乐，你意识到你自己在劳动，而且你劳动产生了价值，这件事情本身值得快乐。当然这些价值以及你的劳动产生的东西是不是跟你有关，这个事情确实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所无能为力的事情。也就是说，其实是你是把一个由你这边你主动去做的跟你息息相关的事情和一个你其实无能为力的事情做了等同。你就丢掉了很多能让自己快乐的是特别契机。就是说你可以在工作中实现或者认识到劳动是你快乐，就像上一期说，你也可以在游戏中体会这种劳动带给你的快乐。如果你特别喜欢一些 模拟经营或种地类的游戏的话，你可能会更直接的。在我看来，游戏的正反馈本质上也是劳动的反馈，因为劳动实际上它的过程就是和我用工作的时候描述的那个出卖劳动力获得，获得报酬那个过程其实不一样。劳动描述的实际上是你发挥主观能动性，然后去实践以及改善你的这个实践过程，然后解决问题的这个事儿。嗯，还是上期聊到这了，不是吗？就是你玩好的游戏是适度困难的无数个问题，或者说适度的无数个困难。玩游戏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好的游戏就是这样的好，就是说它一部分它拖着你帮了你做其中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要你主动去解决这个，或者主动去提出一种可能性，游戏会给你反馈。嗯，能跟玩家做这样互动的游戏是好游戏，会让你觉得特别快乐。嗯，不能的游戏会最终或者说很快让人无聊，比如说上期说过育碧那些 to do list 式的游戏，它根本原因也就是你做了一件事，你自己都没有支付起码的主观能动性，你一点主动性都没有付出，然后那个游戏无论你付不付出主动性，那个游戏给你的反馈都是一样的。嗯，比如说你玩奥德赛，玩这个英灵殿，哎，你说你是精巧的潜行把他们都杀了，还是重新把他们都砍死，砍得很帅，游戏给你奖励都是一样的嘛。你说他是个杀粉，你生活在一个就是大的开放世界里，你做了这样一些事，这个世界一点变化都没有，所以你才会觉得无聊嘛。你反过来说，为什么奇砍，为什么远行信号那样的沙盒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动人，是因为你打赢了，或者是或者你做了某些事儿，这个世界就会给你反应，而且这个反应还不是围绕着你反应，对，就是你并不在舞台中央，但是你做的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世界，这种感觉是乐趣，是一种乐趣。其实这种乐趣在我看来就是劳动的乐趣。嗯，你有的时候在工作中是在劳动，有的时候并不是。所以我为什么坚信这个事情值得分开，就是因为你把它分开之后，你才更容易肯定自己。嗯，你的劳动有成果，这些成果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价值是外部赋予的，同样你对它比较无能为力。但有些事儿其实是你自己觉得这个事儿做的妙，你觉得这个事儿做得好，你觉得这个事儿做的有价值啊。之前节目我会经常说啊，无论你现在画了两笔还是做了什么，如果你信不过你自己的话，你就信我，你做的一切事情，只要认真的去做了。就一定有价值，这是因为劳动皆有价值啊，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现在可以听我的，我就跟你说，我可以说辛苦了，今天你做的事情非常棒，非常有价值。我最终其实你要相信，你得自己知道，你做的这个事儿，你认认真真充满热情，其实充满热情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表现了，你做了这个事情就一定有价值。做的非常好，这是属于你自己的好。就像举个完全没有主动性的事儿是不会持续做下去的，除非你不做这个事儿会饿死，是吧？比如说我会一直说海豹石潭是没有什么有效信息的，没有什么什么是没说什么重要事情的的一个电台，这个它是事实，但同时其实我在里面说的所有事情我还是认真准备，而且也是我仔仔细细玩游戏或者是怎么样经历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其实它是有价值的，它也不是无效信息。因为我发现我感受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真正 能让你听着放松下来甚至睡着呢，它应该是有用的事情，但是对你并没有那么有用。对，它应该是一件有价值，它就是你说的事情，这些絮絮叨叨说的事情其实本身应该是有信息的，甚至有价值有用的，但是对你来说不是对你来说的，这样你听起来才会很放松，这样你才会听起来很放松。为什么海矿电台听起来就那么效果那么好？那是因为它很有用，它对特定的工种来说必不可少，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它到底在说什么。它会把你会给你构筑一个你可以放松下来的那样的一个结构，嗯，就包括很多人听高数能睡着，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嗯，就是我在录海报时还能说的话，对我来说不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没有价值的，不然我为什么一天到晚录这干嘛呢？啊，就是我来赋予我的劳动意义和价值，你也可以，因为你是劳动者，是吧？就是我在节目里时不时提及劳动这个概念，并不是告诉你你是个累死累活的这个打工人，嗯，而是。是吧？我是想说的是这个，嗯，说了20分钟，建议各位喝水。如果你听到这没睡着啊，建议喝水。然后说回到玩游戏这方面，这个，嗯，就是这一个月吧，包括春节假期，然后，嗯，玩的游戏不能算多，特别是在春节假期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因为，你还要处理这个家务事，或者是说就是要去走亲戚，要去有些饭局什么这那的，然后它其实还是挺消耗人的精力的。况且我那个体力也没有完全恢复，然后每天就是能玩游戏的时候，我经常很难，没有精力支付出来给玩游戏，所以我发现我的假期花了好大时间。去打 Apex， 我靠！嗯，所以现在还挺虚度的光阴呢，妈耶！嗯，但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还有一个游戏值得一提，就是《帝国时代二》的主机版。我提前拿到了那个试玩的资格，所以在假期中其实玩的时间最多的，除了 Apex 是这个游戏。我实话实说，当 World Age 就是这个现在统合。帝国时代全系列包括神话时代的这个微软的地方工作室说我们要做帝国时代二的主机版，以及未来也会做那个帝国时代四的主机版的时候，我是表示很难理解的。就是说首先它是一个 PC 向主机的移植，就是一个 PC 上的即时战略游戏向主机移植，这个情况跟光环战争是不一样的，因为光环战争是一个为主机而开发的 RTS，所以就我觉得这个过程这个难度很大，一方面必要性我不知道在哪里，第二是难度它就非常的高，第三是我不知道它会怎么做，结果上手之后非常的惊艳，我不得不说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我个人对光环战争二的交互设计是有些微词的，但是光环战争二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就是从主机向PC 移植的过程，就是说它的 PC 版的交互没有好好的做，它的主机版交互非常好。而且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光环战争一和二代表着最合理的用键鼠用手柄操作视野进行就是即时战略类游戏操作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以当前的画面以及画面的中心为交互的主要框架，然后搭配这个不同的快捷键和组合键来实现就是双线操作。嗯，甚至就是有的时候它甚至改变了所谓的 PC 的这种就是键鼠带来的双线操作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之前的 PC 的双线更多时候有可能是一个思路清晰然后快速操作的这么一个点，而在手柄上其实就是操作要够快，我觉得这个逻辑符合手柄的交互啊，非常棒。然后在帝国时代二的主机版，应该叫帝国时代二决定版主机版里，它就是 这个部分被完美的保就是继承下来，非常非常的 nice， 真的。特别是帝国时代本身它是一个可以说是 PC 生态或者是键鼠交互逻辑的这个一个很基础性的这么一个游戏。因为我可以这么说，我的键盘鼠标操作的熟练度最初的那个培训就是从帝国时代一开始的呀，就是这个交互的这个啊，这叫什么呢，设备啊，就是玩游戏的这个设备其实完全是一个熟练的东西。很多人玩游戏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手柄，就像我一开始玩游戏的时候就是键鼠，这都是一个熟练度积累的过程。所以帝国时代是我或者说很多 PC 玩家提升键鼠交互熟练度的那个游戏，就是它跟 PC 的键鼠互动逻辑绑定了非常非常深。所以当我用手柄开始玩帝国时代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就是它并没有做它做的不是生硬的映射，用手柄去模拟鼠标，模拟这个视角的控制以及快捷键这些事，而是它真的是一套对于手柄来说更合理更舒服的逻辑。嗯，比如说它的很多交互是以地点为核心的，就是当用你的光标指向一个地方然后打开轮盘，它会根据这个地点打开不同的轮盘。比如说如果是一片空地的话，打开轮盘就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派遣军事单位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派遣这个农民来造一个建筑啊。我指向了一个资源打开轮盘，那么有两种有很多逻辑，比如说派遣农民过来，或者在这附近造一个跟这个资源收集相匹配的点的建筑，你可以理解吧？就是我指向那个森林，然后开轮盘，他会很快的问你要不要，比如说你要不要这个造一个伐木场？嗯，你在那个你想在那吃果子，你就会指他打开之后，他会问你要不要造磨坊？嗯，就是这样逻辑。然后如果你指向了另外一个空地，甚至指向敌方单位的时候，他会这个询问你是派遣是不是要派遣军事单位，以及派遣多少军事单位。这个派遣就是那种逻辑，是那个 overlord 的霸王的那个逻辑，就这个是很顺的。而且就是说他的这方面操作还表现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编队这个操作，说实话哈，对这个手柄来说是一个不符合手柄逻辑的，不符合手柄逻辑的操作，所以它就对于普通的这个手柄的，就是玩家来说，你就不要做这个操作，就是你不用编队，而是你通过组合键，比如说一个键加方向键的方式，直接选择一整个就是一类的单位，骑兵、近战、工程单位、远程，它是这样去选择的。然后用快捷键，就是它也有 F2 的快捷键，然后就是很适合和你 F2A 出去。然后你会说啊，那我不能编队怎么双线呢？你看，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可以在这边要求它就是派遣多少个军事单位，你也可以往这个方向派遣多少个特定类型的军事单位，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呢，你再重复这个指令，电脑自动的把就近的分配过去，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对，就是这样的逻辑，包括你要伐木或者什么的。所以这个逻辑，说实话，如果你不带着 PC 的，就是说不带着以前的 PC 的这个交互逻辑或者说策略逻辑去玩的话，其实还挺合适的，真的还挺合适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运营，在我个人的看法中，我觉得帝国时代完全不适合主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运营操作非常的量非常大，也不能说繁杂，我刚想说繁杂，但其实也没有特别繁杂，但是在我看来，在几大也对抗性的 RTS 中 像新一争霸、魔兽啊，然后帝国时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英雄联什么的。帝国时代有个特别大的特色，就是它其实有大量的很高比例或者相对可能是最高比例的运营操作，就是对农民的分配啊，然后那个有意识的去怎么说，就是监控你的这个采集点的情况啊，对吧？你想魔兽就是把那个资源高度归纳了，金木人口是吧，然后维修费用，但就是帝国时代不是，是不是？帝国时代不是这个逻辑，你要分配四个维度的这个资源，他们其实跟战略息息相关。然后而且不同的战术、不同的时间哦，还有版本啊，就跨时代，然后这个不同的这个文明自己的特性，它会使得你这个要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就是说农民分配，非常就是它不是占用，而是它应该是帝国时代博弈中操作博弈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顺带一提，就是帝国时代三把这个一定程度上简化嘛，当然是后话。所以我就觉得，我靠，我说这个部分，你说我拿手柄是咋玩呢？你还让我拿手柄分农民？我客观上说，因为那个帝国时代二的主机版允许你用手柄接着分农民，它有一个那个选项，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辅助全关掉什么的，你要想做也可以，而且它的框选什么的用长按然后形成个圈什么这都可以。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运营这方面，就是整个运营操作上，帝国时代二的主机版用了一套非常复杂和有层次的自动化来帮助玩家。我印象中是长按右摇杆，应该是长按一下右摇杆那个操作，如果没记错了的话，它会开启一个就是运营的分配轮盘，然后游戏会给你推荐好多种运营方式，这个运营方式就是你造的农民会自动的按比例分配给当下的生产环境啊，比如说你现在要从黑暗要攀二本，其实主要就是木和肉，然后呢它会以一个比例，比如木的这个肉的比例更高，木的比例更少，然后你就只需要用快件切到你的城镇中心，然后疯狂的摁 Y 把农民拉满，然后它出来之后就自动的去采木和采肉了啊。比如说你要打这个插工快工的那种一波，需要一点别的东西，或者木的比例要增加，你就用那个轮盘切成那个，它就自动的按那个方式去分配农民，然后它会提示你，如果比如说你的那个轮盘里包含金矿，但是你视野内的金矿边上没有采石场，它会提示你没有采石场，然后你去建就是了，那它就自动分配，然后农民如果开始种田了，它也是自动种田，甚至都就是比那个现在的那个就是建署的自动化里用 shift 的点还要自动化，这就使得你，就是说，这点我觉得很棒。就是说实话，本质上对帝国时代来说，它的运营操作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决策呀，就是在分配比例啊。就是你其实就是在选择，它没有剥夺你玩游戏的权利。你就是要去决策这个时候应该分多少农民做各式各样的事儿。你是需要更多的金去造特殊兵种，还是需要更多的木造别的兵种？我记得逻辑上应该是工兵要更多的木头，我有点不记得了，有点对不上了。大概就是你还在做决策，但是你少了很多就是对于剑鼠对于手柄来说很麻烦的操作，比如说把特定的农民分到哪里。这样的事儿，所以哇，我觉得就是很舒服，整个一套操作都很舒服。就是如果你是从零开始接触帝国时代的话，整个的这个手柄的互动是非常值得学的，就是学起来就很有意思，然后 你会越学你就能做更多的事儿，然后你就越熟练，你做这个事情的强度和效率就越高。所以它提供了一个，就是我之前经常说一个对游戏应该有的一种东西，就是很畅快的流畅的学习曲线。嗯，你刚学的时候这个东西很简单，然后你越学就应该越多，但是呢这个多是适度的，这个多让你的这个给你的这种成就感也是适度在增长。嗯，我觉得《帝国时代二》的主机版的手柄操作的整个学习与运用的这个过程很符合这一点。玩下来再加上《帝国时代二》嘛，我靠，《帝国时代二》那个内容量，就是我怀疑很多人会担心这个事儿拿来对战什么的会不会很难受。我不太敢，我不太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你以前没有接触过《帝国时代》，就《帝国时代二》是单人游玩内容最丰富的一代帝国时代，那老了各式各样各个年代的这个单人战役设计的特别好，你就且玩呢，不用担心什么对不对战，真的不用惦记了啊。而且你把战役都打完之后，你可能你手柄的交互会非常的溜，就跟我当年用帝国时代用到这个就是逐渐熟悉了键盘和鼠标操作是一样的。嗯，就这么说吧，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帝国时代二的老玩家，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的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比如在 Xbox 上下一个新鲜。嗯，它不好说能就是说是不是比键鼠操作强，在我看来，对我来说肯定就是不会的。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他把那个就是自动分农民这个也加个 PC 版，我这种懒人又懒脑瓜又不好，就是很需要这个功能。然后但是如果你是一直在玩主机，你没有接触过，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帝国时代，然后你想试一试一种其实对于主机生态来上来说即时战略游戏就是个很新鲜的体验，对吧？嗯，如果你想试一试的话，哇，帝国时代二的主机版很值得一玩，真的很值得一玩，甚至我这么说，在我心目中比《光环战争二》做的要好，就是只说交互这方面，真的，我非常惊艳这套设计，就是这套恰到好处的辅助设计，恰到好处的这种交互逻辑的设计，你能感觉到做这套方案的人其实非常懂帝国时代，同时也非常清楚主机或者说手柄玩家交互的这个特色和键鼠的差异。嗯，就是这种差异你可以在比如说打之前的光环这种，特别是光环，我一直觉得设计游戏的话，光环是最能体现出这种就是手柄和键鼠交互的这个根本逻辑的。嗯，就是特别是老光环的关卡设计，它的战斗逻辑，嗯，它就是一种用怎么说呢，用手柄更快乐的一种逻辑，这个之前也聊过，就不多说了。就是说，射击游戏、动作射击游戏的体验是一个很整的东西，它可以不只是打得准的。哦，对，就是。嗯，可以说你可以这么认为，就是基于键鼠逻辑进行设计的射击游戏，很多时候不具备那么强大的动作性，你很难说它是个 action shooter， 因为我觉得围绕着键鼠做设计的射击游戏的根本逻辑，就是玩家需要控制两件事，一个是位置，一个是射击准确性，就是这两个事会非常就是拉到特别高。但是我觉得为手柄设计的动作设计游戏要把动作性拉得高才有趣，而且符合手柄的逻辑，这一点上光环就做得很好，反正我是觉得做得很好啊。然后现在就再说反观就是帝国时代二的主机版呢，我认为就是它作为一个从 PC 向主机移植的一个例子， 他做的考虑的已经非常周到了，嗯，非常周到了。当然，因为这个即时战略游戏在主机上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而且不是个就是很符合直觉的自然的一个玩法设计，所以，试的不够多，所以它一定会出问题。就是说，试的够多才会更让人舒服。所以说，《帝国时代二》主机版的交互一定是，不只是不完美，就是说一个东西不完美，这是挺场面化的，场面化的。它甚至会相当的不完美，就是在玩的人多了或者玩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自然会总结出来这套逻辑它的一些可能是根本上的一些问题或者矛盾。但是就现在来看，就如果你想用《帝国时代二》在 Xbox 上，消磨时间，或者是体会完全不同的那种以历史为基础的即时战略游戏的这种玩法的话，非常值得。非常好，就是他没有糊弄 World's Age 没有糊弄你，他真的是好好的，而且非常希望手柄玩家能够就是体会到帝国时代二的乐趣，这是一种尊重。我说句特别难听的话，光环战争二我在 PC 上玩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他尊重 PC 玩家。当时就是光环战争二给我的一些不满足是多方面的，是全方位的。比如那个时候微软提出了 Xbox Play Anywhere 的概念，然后你的 RTS 就是这样就给我做这个德行啊，就是哪里 everywhere， 就是我为什么在 PC 上我的体验是下降的，你这个糟糕的快捷键设计，还有那个就是你知道键鼠操作过程中，如果你的画面交互逻辑还是锁死在你的视野内的话，挺不方便的。嗯，反正而且它居然还是 CA 做的，我也不知道 CA 你寻思啥呢，寻思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灵光，而且没有走脑子。CA 的RTS， 我很难说全站是不是 RTS 吧？就是全站你用什么 WSAD 去做控制视，就是控制视野，然后去交互，这个逻辑很顺。因为它是全面战争，可是光环战争不是。光环战争战场规模，它的信息呈现，说实话这个是有点祖宗之法的意思在里面啊。但是就是光环战争的呈现的战场规模是个中等偏小的规模，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类似西木系的 RTS， 就是介于西木系和比如说星际争霸或者甚至不是星际争霸，而是这个战争黎明之间的那样一个战场规模。在这种战场规模下，我并不需要 WSAD 去移动视角，你知道这个效率其实不够高，所以我觉得他们欠考虑，他们没有好好的想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好好想这个事情。而且说到这里，我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战场规模是 RTS的体验的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就是一个好的 RTS 你玩着舒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它的战场呈现那个规模的那个比例是不能紊乱的。我觉得能经得起市场考验的所有的经典 RTS 这点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们每一个都有属于自己的战场规模呈现的逻辑啊，比如说西木系的那种中型战场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星际争霸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更微观的这个战场的逻辑，虽然星际争霸其实不是，就星际争霸就是你可以看那个枪兵和兵营的比例，你可以看那个坦克和大核的比例，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暴雪系的 RTS， 它有一个就是战场缩放的曲线变化，就是它不是等比的。现在有些 RTS 喜欢追求等比的战场感，如果你去玩 War Game 玩红龙，你就知道它是完全等比的大型战场啊。当然，这个跟它那个兵器属性有关。然后像那个比如说水雷擅长做小对战嘛，所以水雷就是小型战场，特别是《战争黎明二》。我觉得是小对战乐趣的一个巅峰， 因为那个英雄联一和二其实是以小队制为基础去呈现一个希望，他是希望战场规模够大的，当然他其实还是小战场，这个小战场有这个也是有这个桌面兵棋或者说娱乐化兵棋的特色的，所以就是当时我觉得光环战争在呈现上其实是光环战争二的视觉效果是特别好，甚至可以是最好了，鉴于这个帝国时代四的画面整的就是说实话不显好，所以我仔细想想光环战争二其实是这两个最近两个时代其实是近十年里在画面上可圈可点的一个就是 RTS， 就是是个三 A 投入，相当不错，它就是它的那个交它的交互和它的这个战场规模不成比例，真的就是不成比例，很他娘的难受啊，很他娘的难受，就很遗憾。但近两年我觉得即时战略游戏我不能说复兴，而是说即时战略游戏其实有心血注入进来，这种心血注入包含很多方面，有思维方向，思想上游戏设计理念上的新的想法，比如欧根系统，把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战术的战术什么战术，就是硬核的兵棋直接的引入到 RTS 当中，就是说它这种引入之后带来的一个客观情况其实是就是这样的 RTS 偏拟真的军事模拟性质的 RTS， 以这个 Wargame 为代表吧，它其实有一件事情是不做的，就是它不归纳战场信息，就是在战场是这个它这个地图上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玩家要去体会它，就是明白，就是在以西木为代表的，甚至暴雪系的 RTS， 其实它对战场的那个可作为策略互动的信息是有归纳的，比如说高坡上就怎么着，然后那个在草丛里就看不见之类的。其实 RTS 作为一个实际上本质来自于对桌游的电子化的这种尝试，它和直接的对兵棋做电子化尝试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它天然呢其实带有一种对战场的归纳和战场信息的这种集中化。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 RTS 老玩家，我去玩 Wargame 的时候，我第一次玩 Wargame 那个就是战争游戏第一座是欧洲扩张嘛，我第一座是空地一体化还是欧洲扩张，反正是第一次打战役的时候，我完全不会玩，我的所有的对 RTS 的那种理解，什么什么生产视野、兵种相克，什么这那那这的，所有的部分，对这个游戏一点用也没有。然后我再去学习去玩，比如 Wargame 也好，比如说现在遇那个 Warnow， 还有这个钢铁师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上我作为一个 RTS 游戏的玩家，我不具备。具体的阅读战场信息的能力，就是虽然我知道啊，这是个坡，那个是森林，那是城市，但是我没法把它转换成战术的战略的思维，我还是不知道坦克该摆哪，我还是不知道这个，我这个步兵班在什么地方应该下车，然后他才使得他不会被人一炮掀了。就是我特别缺乏这种从底层上和它契合的那种思维模式，这个只能慢慢的去建立。我无法在 Wargame 这样的 RTS 里找到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它是全新的，或者说它是另外一种思路去制作 RTS。我觉得有这样的设计是好事儿，就是说它证明 RTS 不仅仅没有死，还在变化，是有变化的种子在，只要有这个种子就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就是不断的有新的内容能给你玩， 从老的作品的复活或老的作品重新焕发活性，比如说帝国时代是吧，特别典型，像帝国时代三出了好多好多的资料片，也不好多，出了俩资料片，但是他们借这个机会把整个帝国时代三的好多内容都翻了一遍，这完全是一个新游戏了。我觉得 RTS 不会再回到它黄金那个时代，不会回到主流，但是 RTS 也不会死，因为它没有停止变化，就一定会更好，一定会逐渐变得好。它需要补一些课，补一些因为没有市场导致资源匮乏的课，使得 RTS 其实就是说在游戏设计和游戏内容制作上的试错和演进并不多，不够，因为游戏就不够，游戏就并不够多，但是它有，而且它会一点一点的增多，也许是增多，或者是一点一点的结出这个果实吧，对吧？比如说 CA 现在，咱们现在这个阶段 CA 好他妈摆烂呀，在全面战争，战锤全面战争中尝试的那种营销模式，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付费模式，虽然真他妈的坑钱，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其实就是以前的全面战争那 DLC 也挺多的，就是为什么相比战锤而言，就是为什么我对战锤的 DLC 有这么强的购买意愿啊？对于比如说阿提拉，对于拿战，就我倾向于买资料片了。哎，这个，我觉得我不是说它好，我也不是说它坏，我而是说策略游戏、即时战略游戏，或者是泛化的即时战略游戏的制作的组，应该或者说需要一个环境去不断的试，需要一个环境不断的试。我觉得现在 Steam 这个空间是有的 ，Steam 这个空间是有，就还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些老的作品的复刻，比如说《帝国时代》重新回到这个活跃的一线，是一个好事儿。就是这样的话，至少新的玩家能知道老的游戏是什么样子，然后给这些喜欢的制作团队一种我可以试着再去创新的这个理由。因为上一个 RTS 能好好演进，能好好创新的那个时间节点，应该是水雷，是战争，是战争黎明那个阶段。但很可惜 ，THQ 的崩溃，使得这个事儿就是拦腰斩断。在我看来，是拦腰斩断。且不说报应那个资料片做那个巴拉卡基亮之后的这个战争黎明三，就是我觉得战争黎明三是一个节点。它基本标志着上一个周期的这种 RTS 游戏的自己的这种求新求变的尝试彻底终结，彻底的失去了它的市场。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新的时代，挺好的。但是其实你看那个时候水雷带着他的战争黎明三就歇逼了，但那个时候就有欧根系统和他的 Wargame 呀，是吧？这些年过来就有了这种比如说像 Regiment 这样的一个人制作的，然后更轻度的，其实比较像冲突世界那种逻辑的 RTS， 轻度相对轻度的冷战的那种 RTS。 然后我们现在马上就有英雄联盟三了，我说实话我不看好英雄联盟三，我现在不看好水雷，我觉得水雷已经像是一个 被抽干了活力一样的公司，但是它有，它还在。然后今年还有新的家园三，就是大作的复活。我说实话，我是那种不认同 RTS 死了就是的人。在 RTS 最差最差的时代，其实那个时候也有像岩石壁画这样的红警老兵、西木老兵、坑哧瘪肚的做那些巴比特什么系列，或多或少都有。而最近这两年是大作扎堆的复活的同时，其实一些小型的小团队的 RTS 的作品在浮现。这个过程，我觉得这很好， 我觉得这很好。我不能奢求，我不敢奢求，这是我不敢奢求，这是这个RTS 会再一次的就是回到舞台中央，我也不需要他回到舞台中央。嗯，我就是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 RTS 供我们来玩，而不是以前的那种单中心，或者是就是有几个中心，其他人围绕着他构建这个玩法的这种。我不想再见到因为《魔兽世界三》的火热，然后《Spell Force》咒语力量这个系列去对着他做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那样没什么意义了。我想看到的就是千奇百怪的 RTS， 有些让人玩着骂街，有些让人觉得这个符合做一个老狗的习惯。然后有些则是在探索 RTS 的新的可能性，甚至模糊玩法边界。哎，我要指出一个事情，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市场上最头部的玩法会很快的，就是它的这种类型的边界会非常快的被破坏掉。因为市场他们要求新，他们要挣钱，他们要让自己在市场中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会快速的与其他玩法做融合，去尝试，对吧？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非常非常火热的那个情况，他很快就从那种单人战役，单人固定战役演出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变成了这个所谓的 looting shooter， 就有了这个《侮辱之地》之类的这样的东西，是吧？他特别快，然后多人对战。然后就从比如说虚幻竞技场、雷神之锤，然后就开始有了 CS 之后有了军校赛，对不对？军校赛之后有了，对，就是各位有没有觉得 RTS 这个类型它因为市场太小了，它就不怎么这么变。我觉得这是它生命力弱化的一种外在表现，但是近两年这个事儿就在起变化。就是说我期待着 RTS 这个游戏既有传统的，然后又有那些会引起争议会让老玩家不乐意的。对，我觉得就是就他妈得让老玩家不乐意，你就得让我这样的臭傻逼不乐意的那种，这也能叫 RTS 的那样的作品出现。上一个 RTS 这种的蜕变是 MOBA， 我觉得 RTS 还可以进行再去蜕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像全面战争的成功，而全面战争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也很难说它是个即时战略游戏，对吧？就得折腾，就是说得变化，得和是周围的市场互动。如果一个游戏类型它的边界是清晰的，那我觉得它是个死物，那这个类型是个死语啊，说明它没有生命力啊。反正 roguelike 就不是这样的东西， roguelike 就旺盛生命力，它疯狂的吞噬着跟它近似的游戏类型，与它们融合，然后构筑出新的东西来。那些新的东西一开始都是怪物，都让人害怕，但是就是会有好的东西。 DBG 这样的玩法也是一样，射击游戏都是这样。我期待着像 World's Age， 像微软带回了帝国时代之后有新的化学反应，能发生在 RTS 这个类型的边缘的周边，然后催生新的让人眼前前一亮的东西，这样才有意思。就是要看到变化，要看到血流成河，要看到这个宇宙都燃烧起来，是吧？这才有意思。游戏最重要的东西是那种热情和新的东西带给你的那种悸动。我觉得这是电子游戏使得这种悸动可以更快的更多的传达给它的受众，就是这太好了。电子游戏因为这个就太好了。这是这样，我居然说了60分钟，我可真牛逼，我都不记得我说啥，我都现在都不记得六十分钟前我说啥了。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听着开心。好。 就其实我还可本来我还想说说这种所谓的不是 looting shooter， 是那种 loot shooter， 就是什么塔科夫一类的这种热门的那个体验了。我下期再说，下期再说。这期就六十分钟正好，然后希望大家就是稀里糊涂的放松了一下啊。比如说你睡着了，或者是这个这种没有意义的絮絮叨叨伴随了你一个小时的别的事儿。希望这期节目在这一期完成了它的使命，好吧？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我们下一期的海报实时再见，好不好？拜拜。哦，然后结尾了之后，结局之后呢，还是按照这个传统呢，给大家读一个段落，读一本书。这个书来自阿瑟·克拉克。神的九十一个名字，好，我们读一下这结尾，好吧？你要是好奇这是个啥故事，你就去哎看一下，非常短啊，非常短。好，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上，夜色来的总是这么急，转眼间便笼罩了他们。幸运的是，到了这个地段，路况已经相当好了。他俩举起手中的火把，前方再无任何危险。唯独乍起的寒意让人稍感不适，头顶的天空清晰异常，熟悉的群星眨动着友善的目光。乔治终于放下心来，这么好的天气，驾驶员绝不会拒绝起飞，这本是他唯一担心的事儿，现在看来纯属多余。他甚至开口唱起歌来，但很快就闭了嘴。四下群山巍峨，微光闪烁，山峦若影若现，好似投在白色纱巾的床床鬼影，当头浇灭了他的一切兴致。这时乔治看了眼手表，再有一个小时就能到机场了。他回头对身后的查克大声说，然后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不知道计算机算完没有，按道理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查克没有回答。乔治在马鞍上摇摇晃晃地扭过身，他看到了查克的脸，那张毫无血色的椭圆形大脸正仰面望向太空。乔啊，查克低语道。乔治也抬起头看向夜空，凡事终有尽时，苍穹之上一片寂寥，群星慢慢地闭上了眼睛。